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2012年10月19日，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幸的请到了曹律师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做这期节目。曹律师，
小龙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么我们之前啊，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跟我们来咨询的话，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 Chinese Radio Seattle Legal at Gmail。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也有收到这个听众的邮件，来咨询一个具体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节目开始，曹律师可不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答？那么这个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我就不把它具体一个一个字念完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对吗？他是有房产，然后这个有老人有子女，那么这个老人的子女其实是多个人，然后有一个孩子是在美国，还有一个孩子是在国内，那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对于老人自己本身购置的房产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归属权这种争议，所以说老人事先其实是同意把这个房子给在美国的这个孩子的，然后老人的遗嘱上面本来也是这样写的，但是由于跟国内的孩子，国内的孩子可能有意见或者怎么样，最后相当于是迫使老人把遗嘱给改了。当然之前国内的孩子也其实之前可能也签过一个同意，一个协议，是说自己不会去逼迫老人改变这个遗嘱本身。所以这个问题，这个听众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说，作为他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子女，看到这样一个状况发生本身是不公平的，因为事先家里边咱们也不好去讲是为什么，但是家里边有一些这样的矛盾，他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他可以怎么用法律方法来保护自己。
嗯，对，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就是邮件哈。
对。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法律实践里面也经常会有，就是尤其是像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海外的华人社区里边，那么有很多时候呢，自己有兄弟姊妹，然后呢有父母呢有时候在美国，有时候在中国，然后呢还有房产的问题。那子女多了以后呢，在房产的这个继承上或者其他财产的这个继承上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个矛盾哈。那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来信的这个 case 里面呢，
嗯，
那等于是国内的这个弟弟吧，国内的弟弟，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来信的这个朋友哈，他就是问题就是说我国内的这个弟弟胁迫了我母亲改了这个遗嘱，写了这个遗嘱，那这种情况下这遗嘱是不是有效？那其实呢，遗嘱呢，它是由总的来讲呢是各个国家的法律都有法律来规范它，
嗯。
然后各个国家的法律都不一样，在华盛顿州呢，遗嘱呢又是一个州法律，就每个州的法律，华盛顿州的和那个俄勒冈州的，我们这个两个州的法律不一样，都有一些个些微的一些个差别。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呢，也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当地的那种法律，这是对遗嘱的有效性是怎么规范的哈。
对。
但是呢，有一点呢，可以呢，就是说的是呢，全世界各个国家总的来讲呢，对于那种受胁迫情况下写的遗嘱，都是就是不承认它的效力的。但是呢，关键就是说呢，什么是受胁迫，什么情况下是受胁迫，这个呢，各个国家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啊，各个州的规定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呢，在一个国家里边呢，可能那个法院对他的初级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对他的认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具体这个 case 里边，他弟弟是不是他母亲是不是真的受胁迫了？这个是不是胁迫，在法律意义上的胁迫，这个完全要取决于当地的这个法律，当地的法院看来怎么去认可。
那这个当地，我们就说是说到当地，比如说你刚刚讲在华盛顿州和在俄勒冈州很不一样。
对，
如果是一个华盛顿州的家庭，父母签的给华盛顿州的子女的这种遗产的话，肯定就是按照咱们州的这个法律来判断。就是按照咱们就是这个你说按照某一个州的来判断是不是受胁迫，是按照当时遗嘱所在的那个当地，还是指比如说子女在的地方，还是指财产在的地方？
啊，对，你这个是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哈。这个呢，涉及到了这个就是遗嘱的这个，如果是个财产哈，如果是总的来讲的不动产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受不动产法律的这个不动产地的法律的规范。
那就是东西在哪儿，就是房子在哪儿。
对对对，就说呢，但是动产的话呢，基本上是受这个，比如说遗嘱人，他最后基本上是在哪儿签的遗嘱，
对，
尤其是他在哪儿，嗯，就是说去世的，他受那个州的，
哦、
他在那个州的法律规范。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遗嘱呢，实际上是在中国签署的，
中国签署的，
而且呢，这个财产也在中国，所以他呢，实际上，而且中国呢，中国这个就是这国家呢，它等于是全国都是用的一个遗嘱的法律，它应该就是依赖于中国的法律来解释它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再一个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也问到哈，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没有权利干涉的问题。
对
啊、如果认为不合适，那任何这个财产的这个就是利益关系人，他都可以对这个遗嘱，对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哈提出这个提出质疑。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他母亲还健在，啊、嗯，就写遗嘱的人还健在，所以其实呢还是应该，啊、而且他母亲也是一个精神各个方面都很健全的人，还是应该在家庭内部呢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然后呢不行的话呢，就是说的可以，因为他还没有到财产的执行的那个阶段，
嗯，
对吧？因为母亲还健在嘛，
对，
所以最好还是家庭内部
协调
去协调，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弟弟使用了什么胁迫呀？再就是还是要就是协调家里的关系哈。
单纯就是从家庭和睦角度上讲，这个问题自己如果能够在家庭内部通过协调或者达成某种妥协，也比如说是如果这样大家最后搞得很糟糕，然后母亲还没有去世就在争这个遗嘱上面到底怎么样好、
就是、
对吧，
就母亲的健康长寿啊比什么都财产都重要，
对
对，应该是就退一步想，而且弟弟呢在跟母亲在一起，对母亲的这种生活在一起啊，可能照顾也多一些，我觉得他还要就综合考虑吧，
考虑到很多，
不仅仅考虑这个法律的问题。对
对、啊、那好，那很感谢曹律师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解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照样发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来，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有时间给您做出解答。那么今天的节目中间，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打电话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18882985569。好，那么我们上一次节目谈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通过婚姻方式来获得绿卡的这个话题，我们谈到了具体的一些条件，以及所有的一些审核的标准，包括怎么证明是不是假结婚，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嗯，
好像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蛮复杂的，应该说是很多时候我们上次提到了关于有条件绿卡像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一种情况是和美国公民或者合法居民新婚了，然后过着很幸福的生活的外籍配偶，可能不能简单的因此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在美国长期居住了，对吗？
对。
那么比如说申请到的绿卡可能是一个 conditional， 上次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居留权，
嗯，
那么在婚姻关系要确定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真正是转为永久性的绿卡。所以说上次我们讲到，比如说包括由于假结婚的审核，移民局对这些问题会有很多的考虑，那么但是当事人可能有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他需要，就是得需要寻求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援助。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对，小龙说的对哈，就是我们上次等于是聊了很多关于跟婚姻有关系的移民问题，因为我们这边华人很多，有一种是通过像小龙这样工作，就是特别的那个工作干的有专业知识哈，这个就通过工作过来办的移民。那还有很多呢，就是因为已经在这边移民的人了。拿到绿卡或者拿到公民的人，他很惦记国内的亲戚朋友，把他们的兄弟姊妹父母办过来。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就是等于是他们因为语言各方面比较交流起来方便，所以他们呢找的配偶呢是在国外的，或者呢即使是在美国的呢，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就是的没有拿绿卡身份的人。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晨旅游，爱晨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 4256432268。
对，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不是 employer based 的这种移民方式，包括亲属的移民，包括的这种婚姻的移民，对吗？我们刚刚说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美国，我们的华人朋友
对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那么也面临很多独特的这种机遇和挑战。
没错，就是说呢，无论是这个拿到绿卡的公民，或者是就是拿到绿卡的人，或者是拿到公民的人哈，或者已经在这居住了很长时间的这些个，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华人，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就是任何一个
移民状态的人哈，
对，那然后呢，也是为了追求这个婚姻生活的幸福，有时候由于语言的这个交流的方便呢，文化沟通比较方便呢，他们会到就是说原来自己出生地的国家，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个纯粹的白人，他找了一个华人的妻子啊，也由于文化的认同，他会就是说跟这样一个有外籍的这一个妻子或者是丈夫结婚，然后这些人过来的话呢，他等于就是他通过婚姻，他是可以拿到这个绿卡的。
嗯，
当然呢，就是说也正是由于这种虽然这些在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无论是公民还是绿卡身份的人，他是娶妻还是找丈夫的时候，他是由于文化的认同，他找了一个比如说一个有外籍的这么一个妻子或者丈夫。
对。
但是这个外籍的妻子和丈夫过来以后呢，其实呢，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土地。那这样
并不可能认识很多人，可能其实就是只身一人来。
没错，就是有时候这确实就是举目无亲。那过来以后呢，又语言各方面又不是很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时候夫妻会有一些个摩擦。
对。
然后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就是不仅仅两个人性格不合的问题了，有时候也会发现，原来这个人感情不是我所了解中的那个人。
确实是了解的时间有限，可能之后长时间在一块儿生活才会发现真正的很多问题。
对，所以呢，就是婚姻中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啊。
对。
比如说有离婚的，有打架的，
对，
有家庭暴力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面临着这个外籍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就是他怎么平衡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婚姻和他这个移民身份的问题。
这其实把他们放在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本身自己这个有一点这个 concern， 就是觉得自己如果可能甩手就走了，但是自己身份就保不住了，对吧？
对，
可能有时候就会让他们就有点受委屈，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呢，如果是像你说的，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说的，就像正常的一个婚姻一样，两个人处不来，或者是打架了，或者是怎么样，最后就离婚了，两个人就分手了。那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美国人，可能或者是就无所谓的了哈。
对。
但是现在他面临着还有个移民身份的问题，也许有的人就无所谓了，就我不在乎移民身份，我就随时我就可以走了，我就放弃了这个婚姻，我也放弃了这一片新的土地。但是呢，就我们经历的这些个 case 呢，100%的，大家都是在乎这个移民身份的，
还是很想留下来的。对
对，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我想也还是多多少少对美国有些向往，就对这个国家的就是一些个文化呀各个方面的，然后甚至有的人呢，包括他还想着我过来以后把我的父母亲带过来，
兄弟、
把我的兄弟姊妹带
过来，对，
所以呢，就是也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国梦，他很难轻轻松松的就把婚姻问题当做婚姻问题来解决。
确实是，
对，
负担了这些问题以后，那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如果是不和，对吧，这吵吵架其实夫妻中间很正常，但是有时候可能不仅仅是吵架，可能会衍生出来更严重的一些状况。
是就说呢，因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外边来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呢，他其实呢相对来讲呢，因为他需要适应也是挺不容易的，那么其实呢在就是等于是在美国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拿着公民或绿卡的人呢，他是多多少少在移民身份上是占着一个优势的。那这种情况下哈，怎么相处能够 不让对方感觉到是受歧视啊，受虐待了，这个其实呢我觉得也要多付出一点耐心和细心。
对
啊，但是呢也确实呢，在我们接触的一些个案例里边呢，有的人呢其实在诚心的利用这个，在呢使对方受自己的控制啊什么之类的啊，那这种情况确实有发生。感对，
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哈，刚有一个类似的一个 case 哈，刚刚就是说批下来，那我们也很高兴，客人呢也非常高兴啊。如果小龙或者是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哈，是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夫妻不和，然后甚至是受虐待，然后我们等于是这个人，因为正常情况下呢，一个拿了临时绿卡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嫁给了一个
公民，
一个比如说大陆来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妻子，
对，
嫁给了一个美国公民，
对，
不管他是白人呢、还是华人呢、什么的，他呢，如果当时拿绿卡的时候，如果婚姻还不到2年，他拿的是临时绿卡，
对，
那就面临着2年之后呢，他要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临时绿卡变成永久绿卡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永久这个过程呢，是需要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有美籍或者美国绿卡的这个丈夫呢，要帮他去申请把这条件解除掉。
嗯，
但是呢，就是说呢，如果呢有些情况例外发生呢，实际上呢，这个外籍的这个配偶呢，他也是可以自己申请的。但这几种情况呢，像你比如说像，离婚啦。这个美国这帮配偶比如说去世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受虐待了
家庭暴力或者
家庭暴力了，当然这些东西哈，都是在要考察他这婚姻真实性，首先婚姻真实性必须是存在的基础之上，然后加上这些个因素以后，这个移民局再进行考察，如果符合了的话呢，他是可以自己申请，就等于是把临时绿卡变成永久绿卡的这个环节。
对，
那刚才我跟你说到这个，我们就遇到这么一个 case 哈，就是属等于是呢符合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里的一个，就是受虐待的这种。
怎么碰到这个 case 的？这个客户是这个怎么跟你们联系上
啊？
因为很多人就这点就很难做到，对吗？很多人真的是这种状况下很难去寻求帮助，或者不知道自己可以寻求帮助。
对，是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首先来举目无亲啊，
对，
然后呢又没有经济资源。所以呢都不知道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帮助。那这个人呢，他等于是呢，他有一个教会，他有个教会的话呢，他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要面试的时候，他丈夫
绿卡面试就是结婚一定时间以后
已经结婚了，要去进行绿卡面试的时候
转身份了，
他的丈夫，
对对对，
他的丈夫没了，就是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就找了几天找不着了以后哈，就是人就是等于瘦了一圈，然后他教会的人呢就跟他说说在什么什么地方那楼里边有移民律师，以前我们什么什么人用过，然后呢他就等于到我们这楼里边找，他就完全是属于因为正常情况下跟律师约的话都要约时间他呢等于是 walk in 以后呢就等于就走进门来了，然后等于我们前台的人就问我你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就是他确实现在看来特别急需帮助，就满嘴起的都是那种泡的那种，几天几夜就没合眼，然后他因为他在自己的就是等于祖国，他那边有五个孩子，
嗯，
他当时是很希望就是拿到绿卡以后把五个孩子再带过来，
对，
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移民的问题，他有一个很大一个家庭需要他来支撑他，因为他所在的国家也是经济条件各方面要比这边要差很多，
嗯，
对，那我们当时就他跟我们说完之后，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有几种情况是可以自己申请的嘛，就丈夫现在没了，那就是说的就是等于是失踪了，那我们就看他是不是符合我们说的这几种情况，
你就想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自己去申请，
对，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丈夫就是现在消失了，不愿意帮他了嘛，后来根据他说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有一些个细节哈是可能符合这个就是受虐待的这种情况，所以呢，
怎么定义呢？比如说，怎么来判断是不是有这种家庭暴力的历史，或者是受虐待这样一个事实存在？
对这个呢，这个问题很好哈。对这个呢，就是说呢，跟他聊呢，就是说，比如说，当时你们什么时间谈的恋爱呀？ 怎么谈，怎么认识的呀？谈恋爱的时候，你们比如说是怎么 dating 的呀？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怎么跟你就是求婚的什么的？就对他来说，就跟你讲故事一样，整个这个过程。然后后来呢，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呢，你一直在引导他讲，然后有些细节的话呢，你想跟他确认啊，比如说什么什么情况下，你像他当时说他讲他恋爱的过程的时候就非常高兴，满脸红光，就回忆起来哈，就是他们确实相爱过，能感觉到，这也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移民的 case， 就是你婚姻的真实性，谈恋爱是不是当时是不是真的是有感情的，
对，
然后讲起来的时候确实是非常高兴。等到后来呢，结婚以后搬在了一起，然后呢什么房间狭小啊，他就讲这些细节，又跟他就这个当时他这个丈夫同时有几个 roommate， 他又再去住的话就几乎是不可能，就因为这个就开始打架。那打架的打就是夫妻打架呢也很正常了，那就问你们怎么打架的，那就听到了有一些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个就有一些个语言上啊比较粗鲁啊，然后呢甚至有稍微有会有一些个动作，比如推推搡搡啊，对，就是多少会觉得哦，这男的可能有点暴力倾向，有一点的就是喜欢肯就有点控制这个局面的这么一种就是不是很平等的这个在处理这个关系。然后再慢慢再跟他聊呢啊，他说原来在另外一个州，后来搬到西雅图了，然后就讲了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啊，比如说他说的我到新的环境里怎么样子呢，就两个人是不是很高兴到一个新的环境，说非常高兴啊，那你有我再问他，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朋友啊，你们日常生活经济怎么就是经济问题怎么解决呀、因为他当时等于是呢是非移民身份的情况下，他当时没有就是等于是属于那种非法滞留下来的，对，所以呢他实际上是不能工作的，那不能工作的话就面临着你们家经济条件怎么解决啊，经济条件当然全靠我丈夫了，他这么讲。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就是根据他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对他丈夫的了解，他有可能这个丈夫就有可能会利用他经济上的一些个优势表示一些个，就是说的就可能就会表示一些个这个歧视。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今天是10月19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我们请来了曹肖鹤律师来跟大家谈移民的话题。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最近的一个 case 里面，这个客户他是一个和美国公民结婚，那么正在取得绿卡的过程中间，但是她丈夫就消失了，就不给她继续合作来办绿卡了。然后通过就是她直接找到你们的这个事务所来，然后你们跟她的交流，你们发现她其实是过去也是依靠她丈夫，那么丈夫是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
对，就是说她丈夫呢等于是家庭经济来源呢，那我们就会看看想了解一下她是不是在经济上实行一些控制的这种，就是来显示自己的这种控制权。那确实有很多细节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说你看你这么胖，你不能再吃了啊，就在饮食上面就对她进行控制。穿衣服啊梳头他都会就是都会表示一些个评价，你这衣服怎么样子了，你花了多少钱了然后呢但是呢他同时呢又告诉他呢你要去打工，你要去赚钱，你不能完全靠我。他又去这个女的，她确实出去打工，她给别人带小孩打工赚来的钱，赚完钱之后他说你必须打到我的账里。就是说呢这些呢都表现出了他在经济上对着女的进行一些个控制，包括让他去找工作或者不让他去工作，你包括然后在语言上让这女的感觉到很差。所以呢我们就是当在聊这个过程之中呢，刚开始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不值得一提的一些事情哈，等后来越聊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他压抑了很多东西哈，到后来呢他就开始就是眼泪就是流了很多哈，就噼里啪啦开始流。然后呢就说其实呢他讲的这可能我们并不觉得很暴力的一件事情哈，但这些东西积累起来呢，我们能感觉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画面啊，比如说他男的而且还说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子我就把你告到移民局去，因为你现在是非法身份什么样子的哈。 对，所以呢，他就是多少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总是很担心。他打电话，包括他给谁打电话，他丈夫都要控制。你是不是要给你姐打电话了？把电话拿过来，把电话摔到地下什么之类的，就让他很紧张。那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知识来讲呢，我们觉得他这些行为多少有点构成了这种虐待。但是呢，至于对这个人他心理上造没造成，由于虐待造没造成真正的伤害啊，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警察局的这种报告，没有这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虐待哈，所以呢，我们就很难这个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他是完全是一个虐待的一个例子。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去做这个找心理医生，
对，
那我们也给他推荐了几个心理医生，他后来找了一个。那后来呢，就是等于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出来了一个报告，
嗯，
那这个报告呢，就认为实际上呢，他所有这些东西，就他已经在人格上、自信上、道义上哈，就是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就是这个心理医生
认为
对他进行了一个相当于一个评估，
进行评估。
那么
对，
其实我们意思就是说，这种虐待或者说他造成的伤害，不一定非要是物理上的、生理上的，他可能是心理上的。造成他这个自信心或者自尊心的这种受损，
对，是他心理医生呢，因为我们不是做心理的，但是我们感觉到他就给他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好像几十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的试验测验，感觉到他比如说他抗拒权威，其实是经常有人向他就是显示权威以后他形成的一种反弹，就我抗拒任何权威，
是一种结果，他等于是可能能证明他生活中时时会有这样一种类似于这种权威的这种压力，
对，就是好像专制的这么一种压力，
对。
然后呢，他对未来呀，对他自己没有自信，对未来没有信心，也感觉到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长期的别人去使他感觉到就是对自己不满，对自己没有自信，长期以后又变化出来的一个人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怎么听感觉好像好多国内孩子被压着学习，感觉可能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性格上的损害。
对，我想可能是如果是按心理医生的去
标准来
衡量的话呢，确实是就是我们生活中哈多多少少，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个问题。但是呢，要想形成一个像我们说的这种受虐待的这种一个移民的这种一个 case 的话呢，它确实呢不是一个方面就能够证明的，它是个综合的东西。
对，
然后呢，你包括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婚姻是真实的。
对，
你看你恋爱谈的是一个很完整的恋爱，然后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你完全是因为爱去结婚的，就这是个真实的一个婚姻。
对，
同时有很多证据，就这男的呢，你说不爱他吧，他其实呢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包括他们当时打架打得最多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两人都要出去看电影。这个呢，我觉得让我挺羡慕的。对，我说我觉得你看这不挺浪漫的吗？对，但是呢，就即使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在整个的日常生活中，您感觉到他实际上他一直被控制着，然后呢，心里面有那种很大的那种恐惧。同时呢，这个男的又感觉到一种优势之后呢，又在不停的对他进行一些个就是羞辱啊，或者怎么着，他觉得可能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对这个外籍的这个妻子或丈夫啊，心理上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就人格上都已经受到了这种他就要用的是 impaired， 就是已经受到了伤害。
哦、伤残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候有的人哈、啊，其实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无意识中可能做了这些事情。在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对任何婚姻哈、啊，尤其这种就是跨国籍的哈，跨国籍的。要就是要格外的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的这份婚姻，同时呢，作为受感觉到压抑的这一方呢，要让对方知道，我 I don't like it 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这样感觉不好，因为有时候对方呢不是有意识的，就是总而言之要增加一些交流，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也要求助一些个外边的帮助，比如说甚至给下层中文电台打电话。那我回头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个手册，就是有一些个就是像那种慈善机构啊，
对，
或者是那个就是非盈利的那种法律团体呀、啊，他也是
这样的咨询，
他提供一些个咨询呐、啊，或者帮助，或者甚至有的那种就是诚心，就像这个我说的这个，我们经历的 case 还没有 physical， 就没有这种身体上的暴力很少哈、啊，
对，
就推推搡搡的这种，但有的那种真是就是去进医院见警察的这种哈、啊。 那我们也有这种 woman 的这种 shelter， 就是这种避难所呀，就女人的这种避难所。当然了，你今天也讲到，你说男人也有受虐待的，
这是双向的，
对，这是双向的。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的女的受虐待的会稍微多一些，所以我们就当时根据他聊这个情况，我们就给他推荐到心理医生那里。那根据这个报告，还有证实很多婚姻真实性的东西，等于是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就我们不需要她丈夫的情况下，我们给她做了一个 self petition， 就自己去申请。
哦，
那就是等于是就最后拿到了绿卡。
哦，那
对，
相当于就是这种状况从她开始来，然后你们帮助她收集数据，然后帮助她做评估，然后最后就是可以相当于 qualify 刚刚讲的这几种情况，
其中
的
几种的一种，对，
就是属于有一些这种家庭暴力，然后或者严重虐待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者，然后
对，
可以自己去申请，
对。
哇，这确实是很厉害。我觉得，或许如果他没有碰到你们的话，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刚刚我们最开始也说到，就是往往当事人其实自己声音很难被听到，因为当事人都是自己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边缘群体，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人认识，也不是社会主流人士，也没有什么渠道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对，因为他第一呢，他首先你就您说的人生地不熟的哈，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即使呢有的话，也是很少很少的。然后呢，也可能是还对这个社会现在还不太了解。再一个呢，因为刚来有的时候呢，尤其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美国公民娶了一个已经非法滞留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妻子或者丈夫，嫁给这么丈夫的这个人，那个人其实他一直是处于就是属于那种身份没有身份的状态。他本来就是非法打工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他又没有经济，又没有经济地位，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要想得到援助哈，确实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属于那种就是声音不太容易被听到的一个群体吧。对，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像刚刚曹律师讲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
对
里面，或者是他们我们听众朋友们有认识的朋友，
对
可能潜在的存在相应的这种状况，或者了解到有相应的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或者说是能够提供一个渠道，这样让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糟糕的经历想办法讲出来，或者让自己的状况能够得到改善，寻求需要的法律援助。
对，就是希望每个人在这儿的每一个就是华人，包括外籍人士哈，就是说的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吧，对，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就像我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哪儿有什么，非盈利机构啊，负责这些东西的这些信息啊，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电台，然后你们看你们需要的时候，可以给那些有需要这个帮助的人。
对，那么我们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啊，就刚刚我们就说回到这个和婚姻有关的这种移民问题。比较具体的有一些日期，比如说 conditional， 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从最开始结婚是两年时间，对吗？是 conditional 绿卡的时间是两年时间，就是你可以在结婚两年的时候。
他确切的讲呢，不是结婚两年，而是你拿到临时绿卡两年。
拿到绿卡以后两年，
对，
okay，
也可能你结婚一年了，
对，
你才开始拿那个对。
那么里面又有一个概念是。有一个两周年前的90天，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段时间到底是？
对，他正常是就是如果正常的这种夫妻关系，如果什么都就是一切发展正常，他应该是在拿到临时绿卡的两周年的时候，提前90天之内哈，就是这个你就应该申请这个就是解除这个有条件绿卡。
对，
然后呢，那你的那个就是。美籍的或者绿卡的这种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话呢，他应该是作为那个就是 就是跟你一起 jointly file 的，就是一起来 file。对。
那么如果万一咱们就说万一 miss 掉了这个窗口怎么办？万一 miss 掉这个九十天的 window 还有什么？
万一 miss 掉的话呢？除非不是自己的原因，如果你不是自己的原因，可以去解释。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 miss 掉了的话，确实就是
比较难办，
非常非常难办。对。
那看来还是这里边有很多。是，就是跟时间关系很紧密的东西。
对，就是说呢，因为他一般呢是在你给你临时绿卡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 welcome letter， 他那种情况下，他那个时候他会有一个就是信息，然后呢他就不会再提醒你的， 因为这是你属于个人利益哈，就是你要自己要自己要关注到这个，啊、嗯。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具体的这个申请里面有一个这种表格，就是会经常牵扯到叫 I751。
对，
这个、表格这个是什么表格？具体是
751，其实就是解除条件的这个申请表，
也就是从临时绿卡或者叫条件绿卡转化成永久绿卡的所 file 的这个东西，就叫
所 file 的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表格，然后大家就是习惯性了就管叫751，其实就是解除条件的那么一个申请。
对，那解除条件完以后，到底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 permanent 绿卡，永久的，还是一个十年？因为又有一个提法叫十年的一个绿卡，到底是
十年绿卡呢？就是指 permanent， 因为你这十年以后你还可以再续。
续的时候就不需要再 file 另外一个751了，是这个意思？
那对对。
OK OK， 其实就是每一个其实是十年的这种，但是它其实可以继续往下续。
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很有幸的请到了曹律师，我们老朋友来跟我们一块儿做这期节目，来谈移民的话题。我们具体讲了一些跟这个婚姻绿卡有关的话题，我们分享了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首先要恭喜曹律师，你们这个案例做下来了
啊，谢谢。
这样一个本身应该说是身处窘境的一个受害者，可以这么说，他自己通过寻求法律援助，那么成功的在不靠丈夫的情况下拿到了婚姻的这个绿卡，因为当然婚姻本身很遗憾，也看来好像有种种问题，不是特别幸福。
是，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方面做出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更多的给予关怀，然后有这方面的常识，更好的保护自己，去沟通去交流，然后需要寻求法律援助的时候，必要的去寻求法律援助。那么我们会在这儿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如果大家有任何这类似方面的问题或者怎样，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电台的节目，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下交流。那我们现在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我们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之前打进来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喂，你好。哎，你好，
你好，
我刚才在听曹律师的节目，我想问一个那、这个一个问题，可以吗？
没问题，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袁。
哦，
我想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绿卡，但是他呢，他要是因为每年他很难，就是正常半年，是不是半年一定要回到美国来一趟？是不是要？是不是有这种有这个这种事情？一定要这么做吗？我不明白。
啊、哦，对，这个对。那这位这个袁女士哈，提这问题其实跟今天这个我们谈论的问题关系不太大，但你问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最就是最那个一个挺普遍的一个问题哈。对，就是因为绿卡呢，它一般是这样的：绿卡你要想维持绿卡的话呢，因为绿卡是个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嘛，你要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的话呢，其实你要向美国移民局来表示你实际上你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待着的，就是一般他要求你365天有一半的时间183天以上要在这居住。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要办有时候我们有个文件啊，比如说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中文叫什么我给忘记了，就总而言之你可以
叫婚美证，叫什么，是那种吗？
对，就是对那个你可以呢在国外待半年，待甚至待一年或者两年不回来，但你需要办这文件。然后再一个呢，如果你在这，比如说你偶尔的在外面待了超过半年哈，而不是长期在外面待着的话呢，那你需要呢，就是说的有一些个，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来表示呢，其实你是把美国这边当成家的，比如说你在这边纳税啊，在这边有房子啊，你的妻子儿女在这边啊，对。
所以听上去应该是需要一些。
那先这样。就我这个朋友呢，他办过一个回美证，比如到今年年底他到期了、
uh-huh.
然后他还想再补办一个。
嗯，
那我想说他要办，他是一定要在美国办，还是在大陆他把信发到移民局来办，等打纸膜再回来，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
啊，就是我知道你说他要续回美证哈，回美证的办的话呢，最好还是他最好人在美国境内的时候办是比较合适的。对，打完这个手就是叫指纹，然后呢你再走。然后如果寄的时候可以给你寄到国外，对。
啊，那他假如他要回不来，他在大陆寄，或者我这边帮他寄，可以吗？
回啊，你说你是说申请这个文件哈？
申请文件的时候，然后他打指模再回到美国来，可以吗？
对，我觉得呢，如果实在不行，当然也可以这么操作了，但原则上是对这个，理论上是这样要求的，对。
啊！
对。
那就是说，假如我就让他在大陆寄，把信寄到移民局，或者我帮他寄到移民局，他把号表都填好了，字都签好了，这样就是移民局他不会给他cancel掉绿卡或cancel掉什么，就还是接受这个案子的，还是可以有您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吗？
回美证呢，原则上来讲呢，一般就是说的一般最多两次，但是呢，我们也曾经见到过三次、四次的人。但是我认为呢，你不应该不应该靠运气。总的来讲，就是你要计划的话呢，一般我们主张客人，你可以计划可能四年人不在这儿，靠这个文件靠这个文件哈，对。但是呢，如果是在那之外的时间呢，你还是要就是要做一些个两手准备吧，
对。或者是不是很确定的问题，不妨去问一下
移民本身。那假如我问好之后，我还可以打电话跟您让您会帮我们办这件事，可以吗？
那个我觉得那就对，你回头可以再打电话，
我们可以到时候打电话，
对对对，
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对对对，
好，谢谢您啊，好，
谢谢你，
拜拜。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儿了，紧接着下面我们就到了我们晚上的点歌节目时间，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云飞。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福号。如果您在西雅图旅游购物需要用车，需要机场接送，找专业教练学车，又或是想找可信赖的购车专家，买到您心仪的爱车，租到您需要的用车，找人帮您小型搬家，那就来吧。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是西雅图地区最大华人汽车公司，最优质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最合理的价格，为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们提供服务。快拨打热线206-953-6788，生活就是一场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